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6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将允许朝鲜高丽航空公司开通西安至平壤的航线；日本暂停防御朝鲜导弹袭击防空疏散演习；美国官员透露金正恩承诺废弃西海卫星发射场；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结束在边界把非法入境家庭分开的政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播报几则简讯。据中国媒体西安晚报报道，中国将允许朝鲜的高丽航空从7月份开始开通西安与平壤之间的航线。这篇报道介绍说，西安将成为继北京、沈阳、上海、成都之后第五个与高丽航空通航的城市。该报道还透露，西安一些旅行社计划开发前往朝鲜的旅行项目。此外，中国旗舰级的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6月6号恢复了北京至平壤的例行航班。此前这一航线的业务曾被中断6个多月。另据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四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讨论了支持两国间战略与策略合作的措施。朝中社的消息称，中朝两国领导人就当前的新形势严肃地交换了看法。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星期四在一篇社论中说，两国关系散发出新的活力。这篇文章说，随着朝鲜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发展，中国将站在朝鲜身后，与习近平最近的一次会谈将使金正恩对此感到安心。有韩国媒体对中国在半岛局势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担忧。韩国保守派的中央日报不久前在一篇社论中表示，中国过多的控制着预计会导致朝鲜去核的进程。文章写道，去核进程似乎是在跟随着中国的路线图，中国一定不能放松制裁，以减弱金正恩去核的意愿。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鉴于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峰会缓解了紧张气氛，日本决定暂停防御朝鲜导弹袭击的防空疏散演习。日本的一名高官表示，他们将在本周五就此发布公告。川普和金正恩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会晤，金正恩承诺要朝着实现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方向而努力。川普则表示，美方将停止具挑衅性的美韩联合军演。另外，路透社也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星期四在东京会晤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文森时表示，鉴于朝鲜尚未展现出任何实现无核化的具体步骤，美日双方需要保持对朝鲜的警惕，直至朝鲜向实现无核化迈进。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一位美国高层官员星期三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川金会后所说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承诺要废弃的导弹发动机实验场是位于朝鲜西部的重要设施西海卫星发射基地。朝鲜曾在此测试远程弹道导弹的液体推进式发动机，平壤声称该导弹射程可达到美国本土。美国情报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朝鲜拆除这座建于2008年的发射基地的话，这将非常重大，因为这是朝鲜最大的导弹发射基地之一。不过目前还没有美国官员可以对外透露的 具体拆除时间表，而朝鲜也没有公开确认金正恩做过这样的承诺。美国这位高层官员表示，在美朝双方将展开谈判，具体落实美朝领导人峰会承诺的同时，美国将严密监察西海卫星发射基地的动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被问及峰会后朝鲜方面是否在去核化上有所行动时表示，目前这一过程还在非常初步的阶段，具体磋商还没有开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称该组织未能实现其既定的目标。星期二宣布时，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都指责安理会存在政治偏见。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个月投票支持调查以色列部队涉嫌枪杀加沙示威者的事件。此外，美国在美墨边界将非法移民父母与子女分开的政策在国际上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不过，川普政府考虑退出人权理事会至少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正如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所说的，令联合国非常尴尬的是，有些政府的人权记录令人震惊，但他们却是人权理事会的成员。
蓬佩奥没有提到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但是他说，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包括中国、古巴和委内瑞拉等践踏人权的国家，美国不会去听这种组织的说教。
美国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全球领导作用，使数百万人免于压迫和暴政。在美国人无私的用鲜血和财产来帮助无助者的时候，美国不会去听虚伪的组织机构的说教。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还指责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长期抱有偏见。
今天早些时候，正如往年一样，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五项反对以色列的决议，超过了有关朝鲜、伊朗和叙利亚决议的总和。
这位美国大使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动机是政治偏见，而不是人权。他还说，美国改革该组织的努力被俄罗斯、中国、古巴和埃及等既不自由也不想被审视的国家所阻止。
我们采取这一步，因为我们的承诺不允许我们继续成为虚伪和自我服务的组织的一部分。这种组织是对人权的嘲弄。
批评人士说，美国退出将使人权记录欠佳的国家能够重写人权理事会的议程，从而导致全球权力受到侵蚀。黑利和蓬佩奥则表示，美国将继续领导联合国之外的维护人权的工作。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令，结束在美国南部与墨西哥交界处将非法入境的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开的政策，这被视为是他执政17个月以来最重大的政策逆转。川普在签署这份文件时说，这事关把家庭维系在一起，同时确保我们有非常有力、非常牢固的边界。他随后离开白宫，前往明尼苏达参加政治集会。在稍后的政治集会上，川普总统为他数小时之前签署的政令辩护说，这不会削弱他的边界政策。他说，边界将像以往一样坚固。在川普总统做出这一政策后退之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官员都猛烈抨击这种做法。他们说，拆散家庭不人道。那些孩子被带走之后，他们的父母对孩子被送到哪里，或者是何时以及如何能够团聚，所知甚少，甚至毫不知情。司法部长塞申斯的法律顾问汉密尔顿说，政令在川普总统签署后立即生效，但是将会有分期落实的阶段。按照命令， 在处理外籍家庭非法入境案件或者是确定家庭成员法律身份的法律程序进行期间，国土安全部长有权羁押外籍家庭，只有某些情况可以例外。命令还指示国防部提供或修建设施收容这些家庭，司法部则受命尽可能优先裁决有关被拘家庭的案件。命令还指示司法部寻求修改一道法院裁定，以允许非法入境美国的家庭在刑事诉讼程序完成之前可以被全家拘留在一起。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监狱桌签署了这项行政令，彭斯副总统站在他的左边，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站在他的右边。总统强调说，他并没有终止对非法移民的零容忍的政策。多日来，川普和他的重要官员争辩说，他无法单方面推翻这项政策，只有国会才能够通过立法禁止拆散家庭。过去六个星期以来，美国把2300多名孩子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带走，送往看管设施，同时以非法入境的罪名起诉他们的父母。工商界和宗教界领袖，四位前美国第一夫人和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也尖锐批评了拆散移民家庭的政策。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为了逃避中美洲的贫穷和动乱而非法入境美国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就川金会举行了听证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来给我们做介绍。
首先，我们说说举行这次听证会的目的是什么？
对，其实他们今天举行这样一次听证会的目的，主要就是要评估这个川金会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国会今后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可以发挥哪些监管的作用。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约赫呢，在听证会举行之前就这次听证会发表了一个声明哈。他在声明里表示，就是说川普总统与金正的这次峰会呢，并不标志着一个安全危机的结束，而是管控朝鲜威胁这个新阶段的一个开端。他还表示，就是说首脑级别这样的一个外交会议呢，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外交步骤。但是，我们知道，就金家政权几十年来一直就把这种外交手段当做一个损人利己的这种伎俩。他说，在金正恪守自己的诺言之前，就是我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这不是就是跟以前一样的东西。那么我们必须保持压力，直到无核化时全面的、可核实的和不可逆转的，并确保我们的盟友韩国和日本的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他说国会必须发挥积极的监管作用，所以在这次听证会上，我们将开始确立我们的优先考虑和关注的领域哈。那么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作证的有三个朝鲜问题的专家，一个就是这个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林娜，他曾经在这个中央情报局长期就是负责对朝鲜问题的这个情报收集哈。那么还有一位就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格林。格林在小布什总统在任期间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的主任，另外一位就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的主任邓志强。那么他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就是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那么在这个听证会开始之前，就是在这些证人作证之前的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呢，都在发表了一些简短的声明，就是谈了一下他们对这个川金会的一个看法。那么从他们这些声明里，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民主党和共和两党在如何评估这次峰会的结果上存在很大的一个分歧。那么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舍尔曼就表示，他说进行会面本身并不是一个什么成就，而是一个让步。我们知道事先其实在之前好几任美国总统朝鲜方面一直都是非常希望跟他们进行会晤，但是这些总统认为本身跟或者说跟朝鲜的领导人进行会晤本身就是一个美国做出的一个重大的让步，所以他们都拒绝了哈。那么不过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则对这个川普总统进行了这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辩护。他表示哈，就是说他对川普总统整个表现非常的满意。他说那个川普总统在
就是在促使朝鲜半岛走向和平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哈，超过了我们这一生中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位其他的美国领导人。那么而且他就是说，就是他这个进展比这些领导人做得多，他说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应该为他鼓掌。他表示就是说，川普其实是打开了朝鲜的大门，就像当年里根总统打开了这个前苏联的大门一样。这个罗拉巴克议员还表示就是说，现在川普总统在跟朝鲜打交道的问题上所使用的这些战术哈，实际上跟里根当年对付前苏联是很多手法都是一样的。
是，那参与这场听证会的专家，他们对于这次的峰会有什么样的评估？那对于下一步又有什么样的建议？
是，基本上就是说从他们的证言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于这次峰会，他们首先都基本都主张就是说通过这个跟朝鲜进行外交接触哈，来解决朝鲜这个核问题，这点他们都是一致的。但是基本上他们都认为就是说，对这次峰会还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些这个批评和失望。那么这个传统基金会的克林纳，他认为就是说新加坡联合声明里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而且事实上那个达成的这个声明中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朝鲜在这些方面以前做出的承诺实际上比这次还要多，而且还要具体。那么他们都提到，尤其是克林纳，他提到就是说取消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可能会降低这个美国和盟军的这种对朝鲜保持这种军事威慑和这个防御的能力哈。那么他对于今后这个的一个建议，下一步做出的建议就是，他认为朝鲜应当就是毫不含糊而且公开的接受就是联合国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全面可核实和可核实和不可逆转的放弃他的核项目、导弹以及生化武器项目。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新加坡联合声明根本没有提到化学和生化武器这一部分，对不对？也没有提到导弹项目。那么另外他的建议就是说，应该为今后怎么去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制造一个路线，创造出一个路线图。那么还有就是要就是任何美国和朝鲜方面所达成的一些这个协议也好或者承诺好，应该让朝鲜付诸文字。那么同时呢，美国方面必须对朝鲜做出任何承诺进行核实。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在取得重大的进展之前，就是美国还有国际社会必须维持对朝鲜这种压力哈。另外就是我们谈到朝鲜半岛的和平条约，那就是说签署和平条约的话，一定要取决于那个，就是要减少这个朝鲜的常规军队对韩国所构成这种威胁。那么另外就是如果国际社会要对朝鲜提供经济援助的话，这必须以在这个就是全面的可核实的和不可逆转的这个无核化上取得进展为前提。那么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在人权问题上如果没有进展之前，就不要就是实现美朝关系的外交正常化。还有就是这建议非常的多哈，他就是在威胁这个被取消或者是就是朝鲜构成的威胁被取消或者减少之前呢，美国和他的盟友必须要这个就是你要继续做好准备，要竖起你的盾牌，保持这种刀剑的这个锋利。那这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克林纳提出的一系列的建议。那么这个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这个邓志强的他的看法就是说，对川金会的看法就是说，他当然也是非常支持这个美国与朝鲜进行这种外交的接触，但是他也提出外交本身只是一个战术哈，不是一个策略，当然更不是一个目标。那么他认为就是与朝鲜进行这种外交进程也许最终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不幸的事实就是说美国在新加坡得到的是一个糟糕的这个交易哈。那么他这个邓志强还特别提到了这个就是川峰会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他说第一点就是朝鲜仍然对美国及其重要的盟友构成重大的威胁，尽管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说这个朝鲜威胁已经不再存在哈。另外就是这个峰会对于金正恩是一个巨大的宣传上的胜利。第三就是峰会对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注入了新的动荡这个因素哈。另外就是中国，他认为中国得到他所想要的所有的东西。那对于下一步的他提出的建议就是说，就时间不在美国这边，就时间是非常有压迫的。那么有一个危险，他认为就在这里，就是说美国进入了就是跟朝鲜进入一个看不到结尾的使朝鲜处于很有利的一个外交进程。另外就是无核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要求朝鲜对他的这个核化学武器项目以及怀疑拥有的生物项目做出全面的一个交代。另外一个建议就是美国应当坚持对朝鲜可能在走向无核方面做出的任何让步进行严格的核查与核实。
他也提到就是人权问题，就是国际社会他很难看到，就是说在朝鲜人权问题这么糟糕的情况下，就是说美朝能够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对吧？那么另外就是他们也都提到，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国务卿蓬佩奥一直提到，就是说在朝鲜实现全面的无核化之前，美国一定会保持对他这种压力。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就是中国方面已经在呼吁哈，应该要取消对朝鲜的这种制裁。所以这个邓志强认为，就是美国应该做好准备，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摩擦会增加。另外就是考虑到朝鲜继续构成那种威胁，美国应该，也就是美国应该确保他的军队以及对该地区的盟友做好准备。对，那么我们还就是另外一个专家，就是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格林，他认为就是说尽管我们现在对川金会的结果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怀疑哈，但是他认为也许这次会不一样。那么就是只有在蓬佩奥的团队哈，能够迫使他的这个朝鲜的谈判对手就朝鲜所有的这种武器和导弹库做出一个全面的声明，并同意核查的程序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说这次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对，那么他认为就是说在朝鲜做出任何无核化的这种方面做出任何具体步骤之前，那么美国的国会应当就是坚持要更加全面的实施对朝鲜的制裁，甚至包括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企业做出二级制裁。对，这是他另外一个，就是他认为国会需要国会监管的一个领域，就是说要确保就是要维持好美国与他的盟友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很普遍的批评，就是川普总统就是宣布取消这个美韩联合军演，就是事先根本没有跟美国的盟友韩国和日本进行磋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对美国同盟关系是造成了打击的。所以这个而且这个川普从这个做法，他们认为其实还是会使中国更加的大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亲赴北京拜见习近平。据悉呢，金正恩第三次访华的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他与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举行新加坡峰会的细节，同时在下一轮美朝高层会谈推进无核化进程之前，先与北京咨询磋商。金正恩三次觐见习近平都与美朝峰会密切相关，可见川金会启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始终笼罩着中国的巨大身影。另外，据韩国媒体报道称，中国已经解除了对朝鲜外汇重要来源的旅游业的限制，并陆续放松了煤炭、原油等方面的制裁。没有中国配合的国际制裁相威胁，朝鲜会自动弃核吗？有北京做后盾，平壤会轻易向华盛顿低头吗？以朝核问题为筹码，习近平在美中贸易以及台湾问题上将如何同川普讨价还价呢？那么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呢邀请了两位学者，那么请他们来这个谈一谈他们的看法。一个是金真镐，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那么这个金教授呢，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尤其是金正恩第三次访问北京呢？
金正恩最近访问北京比较多啊，北京两次，大连一次啊。就是访问中国的，他主要原因呢，他就任以来啊，就是习近平也就任到现在，他俩关系呢不是完全这个跟以前的他们的这个前领导的关系一样的，因为发生了不少矛盾，特别是年龄上也有差异，还有就是朝鲜一直开发核武等等的关系啊，他们的关系没有恢复。但是朝鲜呢一直利用过或者活用过一个走强外交的，就是说中国跟旧苏联关系不好的时候也用过这种关系这种外交的。同时呢就是韩国跟朝鲜，就是韩国跟中国关系不好的时候也用过这种外交路线。但是现在呢美中关系啊不是以前那么好啊， 特别是奥巴马开始到现在啊，新政府时代，两国关系不是很好，所以朝鲜可以活用这种两国的矛盾里头，他寻求自己的利益。还有一个问题呢，中国方面呢，就是朝鲜这个地方啊，就是地缘政治上，还有政治意识形态上，还有它的周边安全问题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现在呢，中国也考虑美中关系，也考虑周边安全问题，所以都吸引这个朝鲜领导到中国来。那还有一个问题，中国都需要也想要支持朝鲜的改革开放啊，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部分，所以他也是很重视朝鲜。
那么另外呢，这个台湾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呢，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请问这个黄教授，那么金正恩三次拜会习近平都与美朝峰会紧密相关，因此呢，有日本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在对金正恩下指导棋。那么黄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习近平会给金正恩一些建议，尤其是分享跟美国领导人交流或者是对局对话的经验，我觉得是有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当然习近平也会非常明确地告诉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中国的最重视的利益所在。那么有哪一些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有哪一些是中国可以容许的情况。我并不认为习近平是以高对低完全用下指导棋的方式我觉得反而是希望能够获得金正恩对北京方面更多的信任。
那么黄教授，您如何看待中国制裁对朝鲜的影响？那么没有中国的配合，美国主导的国际制裁会起到作用吗？
诚如刚刚这个韩国的金教授所言呢，事实上中朝边境呢绵延非常的长，两边的人民的往来没有办法完全的禁绝，官方有官方的立场，但是私底下也不可能100%的完全控制双边都没有某一种形式的往来或者是贸易发生。那么中国大陆在朝鲜关系处理或者是朝鲜不太配合中国大陆的政策的时候，所以中国大陆可以用比较严谨的执行的国际对于朝鲜的制裁。但是现在朝鲜契机出现缓和了以后，中国大陆可以采取比较宽松的做法。那么毕竟啊，如果朝鲜能够走上改革开放，不一定要走中国大陆的40年前的改革开放的模式，但是40年以后，如果朝鲜开始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是有更多的商机，更让中国大陆有影响力，在整个东北亚和韩半岛地区。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习近平接见金正恩的时候，也对外说明说，他乐见于看到朝鲜改变过去的先军政治的国策，那么开始着重经济的发展。我觉得目前来说，双方应该，尤其是在中国大陆来讲，应该会看到朝鲜未来可能的改变，更多会用导引的方式。我倒并不觉得说中国大陆会强硬的继续的不断的去制裁这个朝鲜，反而会想办法跟美国的对局当中啊，能够想让韩半岛能够产生对于中国大陆比较有利的一个态势出现。
那么有人说呢，习近平全程掌控了美朝峰会，目前峰会的结果呢，其实就是按照中国一贯倡导的双暂停的路线进行的，因此呢，习近平是金正恩的靠山和后盾是不言自明的。那么请问金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对，那个中国早就提了一个双暂停，双规并行的，但是这不是朝鲜跟着中国的立场走， 朝鲜要选择的路线呢，就是说这个是当时中国提的这些内容啊，提那个朝鲜都着想的。那最后朝鲜要进行的过程里都不得不走这种方式啊，因此呢这个中国还是朝鲜的这大山是没错，但是一个问题啊，朝鲜要克服现在全世界对朝鲜的制裁，或者是政权稳定还有经济发展都得靠美国的。因为当你过去跟中朝关系很好的时候朝鲜都没有克服这个问题，因此呢中国是大山，但是美国是更大的大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责美国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反复无常，并警告称美方的举措最终将损害美国企业、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和世界经济利益。高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于美方出尔反尔的举动，不仅中方和国际社会感到失望，美国国内也有强烈反对的声音。他说反对的声音将进一步扩大，希望美方正视各界的呼吁，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此外他警告称呢，美方习惯于举着大棒谈判的手段对中国不管用，美方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无异于解决问题。高峰表示，无论美方态度如何变化，中方将坦然应对。美国川普政府指称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国对此指称予以否认。川普总统本周发布声明，宣布计划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追加 10% 的关税，并指责中国无意改变在知识产权和技术有关的领域不公平的做法。川普总统在声明中说，美国绝不可以在贸易上再被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占便宜了。另一方面呢，美国政府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25% 的惩罚性关税之后呢，日前呢又开始推动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针对川普总统为解决严重贸易失衡和保护知识产权而对更多中国产品征税的立场，中国商务部呢星期四再次指责美方实施极限压施压和讹诈，誓言要报复。中国欧盟商会呼吁北京提供公平营商的环境，美中贸易纠纷呢这个烽烟再起，互不相让。在中国的进出口商和普通消费者当中呢，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呢？那么外界如何看待公平自由的贸易以及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影响呢？为此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呢，到北京的一些涉外企业和超市做了随机的采访，下面就是采访的内容。
这种贸易战它肯定不是双赢，肯定是这个双方都就是双败吧，互相伤害啊。美国的客户采购中国的产品，这是一种互赢互利。那你现在这个来一种贸易战，那肯定就不是互赢互利吧，这个肯定是不是好事情，我们认为不是好事情呢。这个像特朗普总统这样一种做法我们不赞同啊。
价格目前还是按厂家公布的价格，
没有调整，
没有调整，也没有上浮，也没有下滑。
就是加税以后，你预期会不会调整？
加税以后，那就看工厂的政策了。他们如果能覆盖这部分税的话，那可能不会调整。
调高关税是为了说保护民族企业，是吗？
那关税调高，
这个
价格不就高了吗？
这个说目的是达到了，但是说老百姓希不希望，这个我感觉这个就有点那个。有点就是说强制性的了。你要说从老百姓本身来讲，老百姓就是说怎么说呢， 内心来讲，每个国家的人都会支持，就是说自己国家的东西，对吧？但是说从老百姓来讲，就是说我肯定会，就是说在我力所能力范围内，我肯定会选择好、更好的东西，哪怕这东西会贵一点。
这个如果是国家的事儿，我觉得没有没不用商量。就是关于这个加税这个，我们没什么意见，因为选择性很多，不一定非选美国车嘛，还有什么德国呀、日本呐、什么这种的，不一定说非选美系。
主要关键就是说这个贸易是不是在公平的基础上，
对，肯定公平公正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合情合理都可以接受。进口车价格啊，可能各方面税都比较贵，就跟他承受能力的考虑这一点。所谓的说白了，就中国有一句话，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吧？这个肯定是会涉及到消费者。
如果要是开放自由的贸易呢，你觉得怎么样？
自由贸易还是很好的吧，一直不是在提倡这个自由贸易吗？我觉得这个对很多都会有推动吧。
可能我想这次说，就是怕老百姓的物价再提高了，消费水平再上高了。我就这个想法，没有，别提高物价，让我们老百姓能挣钱现在不好挣，现在物价又不是上涨，不光是房价呀、消费呀、买吃的呀、买喝的、买穿的都挺贵的。我和中国的贸易战的问题，我一直觉得特朗普有点不靠谱，然后这家伙有点挺胡闹的。反目前自从他上台，我就觉得不会消停的。我没想到现在波及到中国了。我觉得他不管怎么闹吧，中国正常发展。只是我是希望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消费别再提高了就可以了。
还是根据一下那个就是经济实力、经济条件，如果要说太高的话，那肯定选择不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日前呢，上午呢，出席了参议院的这个听证会，就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接受议员的质询。那么，有关这次听证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今天上午呢，是就川普政府近日出台的一系列以及计划要进行中的这个关税政策，邀请商务部长罗斯出席听证会作证，来接受议员在有关问题上的质询。许多议员担心川普政府他要计划进行的一些这个关税政策呢，不仅不能够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甚至可能会导致美国与这个各国的盟友呢陷入这种分歧的情况。其中就主要包括了这个像这个欧盟还有加拿大来征收钢铁铝的关税等政策等等。那么这个罗斯部长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则是强调了，这个关税措施的这个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为美国在这个国际环境当中创造一个更公平平等的这个贸易环境。那么也还记得不久之前呢，在这个星期稍早的时候，川普总统呢是表示了他将对这个宣布了将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呢征收10%的这个关税。那么有关的话题呢也成为了今天听证会上的焦点之一。那么许多议员也担心，对中国再追加这个10%的关税的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引发中国采取报复性的关税的行动。对此呢，罗斯部长则是强调说，这个面对美国农业有可能面临的冲击，他认为中国是不太可能对有关于这个农业政策所做出来的这个报复行动采取全面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尤其是在大豆的部分。我们来听听罗斯部长他怎么说。
It will be relatively difficult.
中国要全面执行对进口大豆的威胁将是相对困难的事情。事实上，巴西现在向中国出口大豆，满足了中国约55%的需求。我们出口大约32%、33%。巴西是目前唯一有足够潜力能取代我们的国家。但即使要取代我们，他们必须要增加60%的大豆生产。如果他们有能力这么做，而且还要保有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他们早就做了。没有证据显示巴西因为我们尚未执行关税政策而没这么做，因此我认为我们会发现 他们其实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有两件事可能发生：一，中国愿意支付多少费用给巴西，才能让巴西将产品从现有的顾客转销到中国？事情一旦这么发生的话，那空缺出来的市场将由美国农产品去填补。
我们今天上午呢，也在这个国会山呢询问了许多的这个国会议员，面对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目前的走向是否会担心美国和中国真的走向了这种关税战的这样情况？那么议员则是表示呢，他们其实并不希望美中之间的这两大世界最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呢爆发贸易战或是关税战的这种情况。不过目前的走向的确是相当不健康的。那我们对此也询问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参议员，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相信中国将会采取同等的报复手段。我无法想象他们不会这么做。行政部门，在我看来，他们没有充分的计划，有点像是情绪化的做法。他们想到什么说什么。所以我很难做出回应。我希望他们能在执行这些事情之前都先取得国会同意。我真的无法回应他们的说法，我们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代表我们正走向关税战吗？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中国不采取回应措施，但我们没人知道。
I have not agreed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strategies on trade.
我不认同川普政府的贸易策略，我不确定他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但中国同样也做了不该做的事，他们需要好好说明他们的贸易行为。我希望中国能改变他们的贸易方式，但我也不支持行政部门要采取的行动。
我们也知道呢，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相当的错综复杂。那么我们也询问了议员，这个国会当中最担心的这个美中贸易的症结点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国会议员则向我们表示，知识产权的窃取以及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环境的不平等呢，则是他们最大的考量之一。那么面对在今天听证会上，议员质询这个罗斯部长呢，向他提问说，是不是美国将不计一切的这个代价要向中国来宣布这个贸易战？那么对此呢，罗斯部长则是回应，他表示说，这个。其实美国和中国之间长期以来已经就是处在贸易战的状态，川普政府的做法是要结束这场长期的贸易战。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官方公布的新闻照片，有意或无意地透露出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的有关信息，引起关注和不同的解读。在此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建立海上强国的目标。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官方公布的电脑模拟照片显示，尼斯编号003的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将有三个弹射器，战机起飞频率因此增高。航母仍采用传统蒸汽动力推动，排水量约8万吨以上。香港明报说，从这艘航母的效果图看，该舰采用平直甲板设计，而不是辽宁舰和中国首艘航母的滑跃式甲板。模拟照片显示，中国三艘航母003、002、辽宁舰以及大批其他附属舰只编队航行。中国大陆《环球时报》以照片信息量真大为题做了跟进报道，并引述大陆军事专家宋中平的话说，解放军武装装备发展的规律是装备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从时间次序上看，目前开始建造这艘航母完全正常。对于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的建造动态，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这种虚虚实实这几年在中国的相关网络或者一些这个媒体是多所有讨论哦。
是。
但我觉得其实这都是未来一个趋势，不管是之前所传出所谓平甲板型的航母，或者是运用蒸汽弹射，或者更先进的电磁弹射，那我认为那中国都在做相关的发展，那相关的技术也是不断的积累， 那因此我认为，当然就目前所说的获得有限资料，很难判定这些相关讯息的真伪哦，没有相关的东西可以佐证。
报道显示，这张照片所配发的新闻并非是有关航母的建造，而是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和重点工程总指挥胡文明近日在公司内部紧急应付人事危机的新闻报道。鉴于该集团原领导人孙波近期落马接受组织调查，引发舆论对中国军政领域相关动态的高度关注，胡文明于是密集走访该集团各单位。照片显示，该公司的一个高层会议正在进行，而会议厅大看板上正是这张照片。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不久的确在青岛视察，并深入海军核潜艇部队，大谈建立海洋强国的梦想。这张照片的公布是否暗含某种信息？环球时报说，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就是要建立远洋海军、蓝水海军。建立蓝水海军，航母当仁不让。这张图片表明，打造蓝水海军是中国军队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即使对这张照片发表的意图存在猜想，舆论还是热衷对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进行技术性讨论。明报援引澳门军事专家黄东的话说，蒸汽动力是中国目前最成熟、功率最大的动力系统，而核动力航空母舰所需要的大功率反应堆，中国目前缺乏经验，一步到位风险很高。对此，郑继文说，中国可能会首先在较小规模的舰艇上进行核动力系统的试验，积累经验后扩大到航母。他说，
我认为核动力的可能性哦，就短时间内来说，我认为可能获得落实的机会还是不是那么大。毕竟中国的这个核动力的船舰，除了核潜艇外，它水面舰目前还没有看到有核动力的，
是
原始。那就大陆过去以来一些科技发展的一个这个模式来看，哎，那直接在航母上加装这种核动力，我认为这个可能是比较大胆，而不符合它过去以来发展惯例的一种做法。
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尚在研议当中，黄东还谈到了中国第三艘航母，购自乌克兰瓦良格航母基础上的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早就老旧，缺乏真正战斗力，届时替代的应该是第三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中国的长远目标是2030年拥有六艘航母。不过舆论同时认为，一切都在变动之中，中国建立蓝水海军将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核心幕僚姚仁多将出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不过在野党国民党认为，如果民进党不改变政治意识形态，无论什么样的人事安排都无助于两岸的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星期四举行第十届董监事会第三次联席会议，并通过总统府副秘书长姚仁多接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人事案。海基会董事长张小月在会议召开前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姚仁多很棒，这项人事安排对两岸关系发展是正面的。根据海基会转述，姚仁多在会中表示将全力以赴为两岸人民服务。台湾总统府稍早还表示，姚仁多对中国大陆社会的研究多有涉猎，也清楚了解政府的两岸政策及原则，这项人事安排显现蔡英文总统对两岸交流的高度重视和期许。48岁的姚仁多出身学界，一般认为是蔡英文总统的核心幕僚及文胆，许多蔡英文发表过的重要演说都是出自姚仁多之手，两人也有相当好的默契。有媒体询问姚仁多台独色彩鲜明， 是否会影响两岸之间的互动？海基会发言人管安禄表示，两岸交流至今已经30多年了，民间互动不能因为政治因素受到阻碍，双方应该务实交流，不需要所谓的政治标签。台湾的交流大门始终敞开，不会因为对岸是统派就拒绝往来。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义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民进党执政之后，两岸关系不佳，现在连大陆台商都不愿意回台参加海基会的活动。
因为最近呢，海基会呢已经不办了端午节了，大概连过去传统上都办的一年三节，端午、中秋、春节，他大概都不办，因为他根本没有招来台商的能力。
陈义兴教授还说，在野党国民党现在则继续扮演和中国大陆沟通的角色，希望能为大陆台商提供必要的协助。国民党发言人侯孟楷还透过脸书表示，如果民进党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变，无论换什么人接相关的职务，对促进两岸对话仍然是于事无补。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并中断了国台办与陆委会、海协会与海基会的高层互动。台湾海基会董事长张晓月在会议上致辞表示，两岸关系和国际情势息息相关，这段时间面临了比过去更多的挑战。
海基会我们作为一个政府授权处理两岸事务的机构，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我们会更加努力来做好服务的工作。
张晓月还指出，台商目前在中国做生意面临全新的挑战，政府会鼓励他们回台投资，其次是34万的大陆配偶，希望他们能在台湾安居乐业，最后是协助大陆学生在台愉快充实的求学。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见国际青年精英领袖研习班时表示，就算有政治因素干扰让台湾国际参与比较困难，但是国际社会绝对不能也不会错过台湾。他还强调，外在打压力道越大，台湾走出去的决心就更强，也会积极与国际合作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香港。香港大学最新的一个民调表明，香港人身份认同创10年的新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发表的香港市民身份认同感民意调查显示，港人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创10年新高，以10分为最高，达8.54分。同一调查还显示，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为6.89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只有5.85分。港大民意调查计划每年都会发布港人身份认同调查，今年的调查是在4月到7月随机访问了1001名香港市民。港大民调去年6月份和12月份分别就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议题进行调查。12月的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香港人的认同感为 8.27 分，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为 6.89 分，对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则为6分。该调查同样随机访问了约1000多名市民。报告表示，如果按照一般研究方法把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二元对立比较，则香港市民中无论是狭义或广义的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都比同样的定义的中国人比率为高。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夹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第一和第二大人口之间的尼泊尔，传统上跟印度关系更密切，但是最近尼泊尔再度接近中国。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尼泊尔总理奥利星期二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一如既往支持尼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支持尼方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官媒还报道说，奥利对习近平表示，尼泊尔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尼泊尔领土上从事任何反华活动，尼方愿同中方拓展新形势下合作，尼方高度评价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并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奥利的这番话使许多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担心，不堪北京严酷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压迫的西藏人今后通过尼泊尔逃亡的路径将更加艰难和危险，加德满都当局会更加积极地配合北京对流亡西藏人进行打压。德国豪华车厂戴姆勒星期三晚些时候表示，今年全年的盈利预期将略低于去年，主要因为在美中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关系下，北京对从美国进口的汽车加征关税，将影响奔驰系列的轿车，尤其是 SUV 在中国的销售。据报道，戴姆勒两个月前才预期全年盈利增加，该公司去年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奔驰 C 系列轿车和几款 SUV 价值10多亿美元，而今年则会受到中国对美商品报复性关税的影响。此前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惩罚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以及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有分析人士表示，如果美中爆发全面的贸易战，多数行业将受到影响，更多的公司可能会跟随戴姆勒陆续减少盈利预期。美国咖啡连锁店星巴克由于在中国市场增长出人意料的低迷，星期二预测第三季全球营收仅增长 1%， 低于华尔街预期的 3%。 随后星巴克股价星期三大跌 9%。 星巴克公布的销售预测令人失望，促使华尔街分析师质疑公司能否在美国和中国市场保持成长，这促使几名分析师调降了星巴克的评级，下调了未来12个月的股价目标。中国是星巴克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